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七集。车子还没开进省厅大门呢，我们就接到了师傅的电话。
青龙高速上有一具尸体，如果你们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过去看看吧。
啊，师傅，龙盘那边还有案子没破呢，怎么又来一起啊？
在青龙高速的界碑处发现尸体，管辖有争议，现在是省厅直接管辖，由清乡市公安局管辖本案。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上有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公安局直接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的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地包括行为犯罪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实据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对管辖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现在是碰到性质不清的案件了，省厅考虑到龙盘市大批警力都集中在苏师被杀案上，于是将案件指给了清乡市管辖。高速界碑，那不就是交通事故吗？
可能性比较大，师傅说道。
那我们还要去啊？我可能是有些疲惫，所以有些懈怠。
去呀、啊、去呀、啊、为什么不去啊？
大宝在一旁小声的嘀咕。目前在国内大多数交通事故都由交通事故部门直接出勘现场，只有在现场之中发现疑点问题的时候才会通知刑警部门支援。如果现场并无疑点，多是由交通部门委托社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尸体进行检验。师傅说道。
交警部门现在有争议，你们去看一下吧。
我挂断电话，想起到几年前一起伪装成交通事故的杀人案件，这起案件不会也是这样吧？伪装交通事故要去高速公路上伪装，这也真是够新奇的了。韩亮笑着调转车头，刚回来又要去啊？我问道。
你就开你的车去啊，私车公用也不行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咱这算是公事儿还是私事儿呢？
我说道。哎，呸呸呸呸呸，我求你了，亲的乌鸦嘴啊，咱们天天跑高速就图一吉利，你还怕不晦气啊？大宝说道。
我这不是着急吗？再去车队顶车耽误事儿。
韩亮开着自己的新车非常过瘾，舍不得换掉。
行吧，那就抓紧。清乡市的陈支队还在高速界碑那等着咱们呢。
我看了一下微信，陈支队的留言已经到了，说刚刚分别，这么快又要见面了。现场并不是在高速公路上，而是在高速公路的路坡下方，隔离网以内的空地上。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高速并没有封闭，警戒带拉在了高速公路的路坡下面，警戒带里里外外站了几十个警察，有戴深蓝色警帽的刑警，也有戴白色警帽的交警。高速公路的路肩上按秩序停了十来辆警车，为了安全起见都闪着警灯。韩亮把车停在车队的最后面，等车停好，我们一起跳下了车子。其实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车速有多快，但是一旦站在高速公路的路边，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才知道高速公路上还真是挺危险的。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驾驶员经过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朝我们这边看一眼，车速仍然是那么快，让我们非常担心路面的安全问题。
你们到了，哎呀，辛苦啊，总是麻烦你们。
陈支队爬上路坡，和前两天见面的时候一样，和我们寒暄着。
哟， 你们这是开着一辆坦克过来了？陈支队对韩亮开着这么大的一辆车感到惊讶。大宝说道，这是卡车，哪什么坦克呀，坦克有炮。我一边戴手套一边小心翼翼地从非常陡的路坡下到中心现场。什么情况？
两个小时以前，一辆货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在冒烟，他正好尿急，顺便下车尿尿，于是他把车就停到这儿，没想到看到这块草垛在燃烧，草垛上还趴着一个人。这个货车司机非常热心，赶紧从车上取下灭火器，一边招呼着同伴报警，一边灭火。我们赶到的时候，火已经灭了，不过人呢，也已经死了。
陈支队指了指趴在一堆灰烬上的尸体。我皱了皱眉头，火烧起来的时候，人趴在这里是不动的吗？陈支队点头。
货车司机说啊，这个人一直就没变动过体位，应该是在起火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
中心现场是一座已经烧了一半的草垛，旁边的灰烬里还有一具尸体。不过和一般火场内的尸体不同的是，这具尸体焚烧的并不严重，可能是起火的时候身体的上半身受热，所以说死者的头部、面部、颈部有一定程度的焚毁，焚毁程度还比较轻。因为受热，皮肤脱水碳化，似乎能看到头、面部和颈部肌肉有几处裂口，但是死者的总体样貌还是能够看出来一些的。除此之外，死者的右手也是碳黑色的，可能是放在了火焰之内，死者胸部以下则没有焚烧痕迹。我用手指戳了戳死者的颈部，这种燃烧怕是只烧毁了死者的皮肤组织，皮下组织估计是完好的，而且这里边呢，空间开阔，也不可能吸入有毒气体窒息，或者说是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死者的死因肯定不是焚烧。
死后焚尸，那是命案吗？
程子燕问道。林涛解释说道，死后焚尸也不一定是命案，焚尸和碎尸是一样，是对尸体的处置，死因才能决定案件的性质。比如这起案件，咱们不能排除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导致人死亡之后，为了逃避责任而毁尸的可能性。陈支队眯着眼睛说道，
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了，和我们想的一样，我们已经在安排人查这个时间段所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汽车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可是这高速公路上撞死人基本都是行人的责任呢，何必毁尸呢？
我点点头，认可大宝的看法。
那关键就看死因怎么样了。殡仪馆的车已经来了，抓紧时间尸检吧。
也好，在高速上停这么多车还是有不少安全隐患的，咱们去尸检，你们看一下现场，然后尽快撤离。
大家都在收拾自己的装备设备，林涛看到脚边有一个物件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于是顺手捡了起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放进到了他的勘察箱里。我们把尸体从运尸床上挪到解剖台上的时候，感觉死者的右肢上有着明显损伤，他的右侧上臂上似乎形成了假关节。按照程序，我们首先去除死者的衣服，尸体很新鲜，尸僵还在形成当中，应该仅仅死亡了四五个小时。死者穿的很多，大多是冬天装束，外边一件破皮袄，靠领子的部分已经被焚毁，露出已经碳化的棉花，里边是一件非常破旧的毛衣，但是又在衣领部分有焚烧迹象。在毛衣里边，死者还穿了一件棉马甲和两件秋衣。穿了这么多，和逐渐升温的春天天气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在检查了尸体全部衣服之后，我们只在他的马甲口袋里发现了1000多元的现金和一张老式的身份证。纸币非常的新，被非常认真地折叠好放在口袋里，身份证则压在纸币的上面。
有身份证？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张于1992年申领的第一代身份证，说道，
这就很可能是死者的身份证，那么尸源就搞清楚了。
大宝说道， 这 DNA 也取了，过几个小时就能确定身份了。除了这些，死者没有什么其他随身物品了。乔生产，哼，这名字太有时代气息了，林涛说道，今年已经50多岁了，是北河省人。嚯，这北河省到我们省得穿过南河省，距离现场得有700-800公里啊。我说道，是啊，这是一个问题，他是怎么来的？看来陈支队去查车辆那边的信息是对的，至少在高速附近的卡口有希望找到死者的生前影像，毕竟他死亡时间不长。死者的颈部有一些裂口，但是周围的皮肤都已经烧焦，所以也看不出是损伤还是烧伤。死者的皮肤非常的粗糙，尤其是双手，虽然他的右手皮肤已经碳化，但是从左手还是可以看出他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且左手的关节处有多处冻疮。除了头面部和颈部皮肤的焦灼之外，右侧的肩胛关节可能还存在骨折，死者的其他部分没有损伤，所以我们决定先对死者的头面部、颈部和右侧肩关节进行解剖。我担心死者是颈部受伤致死的，于是先对他的颈部进行解剖。皮肤已经烧得碳化了，手术刀难以割开，为了防止皮下组织被人为破坏，我用剪刀慢慢地把已经碳化的颈部皮肤分离。和我之前预测的一样，死者的颈部皮下组织没有看到明显损伤，深层的大血管也是完好的。我用胳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颈部没有致命损伤，这和我想的一样，现场的地面和草上没有血迹，说明他真正的死因可能是颅脑损伤。此时负责解剖死者胸腹腔的李法医也完成检验，他确定死者胃内空虚，至少6个小时没进食，所有的脏器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可以致命的损伤，也没有窒息征象。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死者的头部。死者的头部是被焚烧的最严重的部分，骨骼已经有些脆化，不过这倒是方便我们解剖检验。开颅具轻松地打开了颅骨，但是硬脑膜和大脑表面并没有出血和损伤。我去，不会是病死的吧？大宝有些惊讶，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小脑幕，把大小脑联合给取了出来。伤在这儿，我看见死者的颅底有骨折，大脑下有出血，顿时放松了下来，看来死者的死因已经可以明确了。我把死者的大脑放在解剖台上，用清水小心地洗干净。死者的脑干部位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也有明显损伤。我说道，死者是原发性脑干损伤死亡的，脑干管理着人的呼吸中枢，这里受伤会导致人立刻死亡的。可是脑干位于大脑深层，外伤导致原发性脑干损伤，这很罕见呀。我有着和大宝一样的疑惑，于是我拿起止血钳子清除了死者颅底的硬脑膜，暴露出了他颅底骨折的形态。我说道，这个颅底骨折也挺少见的，一道骨折线沿着颞骨沿部横穿颅底左右，绕着枕骨大孔有一圈骨折，这样的骨折线我以前还真没见过。哦，不仅仅是骨折线。大宝动了动死者的头颅，你看啊，我移动死者的头颅之后能够清晰地看清楚枕骨大孔骨折了吧，这是完全性的骨折，枕骨大孔已经和颅骨分离，枕骨大孔周围这一圈颅骨还和脊椎相连着，但是上面的颅骨已经完全脱离了。这怎么殴打也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啊。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希望这不是一起杀人案件。在场的几个人都在思考这种蹊跷的骨折形成的机制，但是也都找不到任何线索。想了一阵子想不出头绪，我决定啊，
换一换脑子。我用手术刀切开了死者的肩关节皮肤，然后按照肌肉的走向，把死者右臂的肌肉逐渐分离出来，最终暴露出了死者肩关节的骨性结构。我们在搬运尸体的时候，就看到死者的右上肢形成了假关节。果不其然，死者的肱骨上段完全的断离，断端形成夹角。不仅如此，断裂的肱骨头从肩关节里边也脱离了出来。我活动了一下死者的肱骨，确定死者的肩关节完全脱位了。因为肱骨头是向下脱位的，这说明死者的右侧肩关节受到了猛烈的向下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不仅能让死者的肩关节瞬间脱位，甚至因为力量的巨大而导致坚硬的肱骨都断裂了。看完肩关节的骨折，我又看了看死者的颅底骨折，说道，这样的暴力肯定不是人力可以形成的。法医经常会对某种损伤进行评价，用非人力可以形成来形容，这样的形容大多会明确案件的性质并不是命案。人体有很多坚硬的骨头，无论是什么工具殴打，都很难在一次作用力的情况之下形成骨折，这样的损伤多见于高坠和交通事故。如果法医判断这种损伤非人力可形成，那么潜台词就是这是一起意外。这还真是交通事故啊。大宝咧了咧嘴，可能是对自己在现场轻易发表意见而感到后悔。其实呢，究竟是不是交通事故，我的心里也在打鼓。毕竟是在高速公路上，车速非常快，虽然高速车辆可以形成严重的损伤，但是人在受伤之后，人体也被赋予了一定的初速度，那么再次跌落路面的时候一定会形成大量的损伤。死者的右手虽然被烧焦，但是看不清楚有没有擦伤，但是至少其他部分是没有擦伤的，这和交通事故的损伤完全不吻合。想到这里，我又重新看了看死者的颅底骨折，我用力把死者的头部往上一拉，发现我向左上方拉的时候，骨折线会变宽一些，再将死者的头部复原，颅底的骨折线也就复原了。不对呀、啊！我一边思考一边喃喃道，怎么不对了？林涛问，你看啊，死者头部向左上方伸的时候，骨折线会变宽，那么说明导致颅底骨折的力量应该是从死者的头部右下方拉向左上方的，而我们刚才看死者的肩关节脱位是往下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撞击力可以导致死者头部向左上方伸展的同时，右侧肩关节向下方伸展呢？而且这得是多么大的力量啊，肩关节明明完全已经脱位了，力量就应该缓解掉，可是肱骨这么坚硬的骨头还是断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林涛转着眼珠子也在思考。我也是想来想去有点想不明白，如何受力才能形成这样的损伤呢？这个时候我的目光聚焦在了死者那条横贯颅底的骨折线上。
线性骨折，骨折线的方向就是力的作用方向。
我沉吟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灵光一闪，对大宝说道，大宝，你是清乡人，肯定和当地医院非常熟悉吧？大宝一脸雾水的点点头，
熟啊，熟得很呢、啊、
那你能不能去一趟耳鼻喉科？
我满怀期望地问道。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